大家好，我是钱逊，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最后的炼金术士布尔卡内利。从古到今，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都有追求永生不老、点石成金的能力。比方秦汉时期的方士，又像是欧美从中古时代就开始的炼金术追求，像是之前钱逊提过大科学家牛顿，也被认为是炼金术士。今天钱逊要说的就是被认为史上最后的炼金术士布尔卡内利。这个人不仅出生仅推断是1920年代，连布尔卡内利这个名字是不是本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说法是笔名。可靠的说法是这个人在炼金术的知识、建筑、艺术、科学跟语言都受过教育的法国人。这个名字出现在他出版的两本书上。至于他最大的作品《大教堂之谜》留给唯一的学生尤金·凯塞利特，故事就从凯塞利特说起。1922年，凯塞利特在法国塞尔萨勒一家煤气厂展示一本有关炼金术的研究成果，在两名目击者面前使用一小把的闲着之石，或称为点金石，将100克的铅转化为黄金。但他表示这是他的老师所给，更表示老师已经成功得到闲着之石，甚至超脱生死。这个人就是最神秘最后的炼金术士布尔卡内利。先来说闲着之石，在炼金术领域不仅认为能够点石成金，更能让人永生不死，可以说是炼金术士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说，凯塞利特表示布尔卡内利已经达到这个目标，甚至直到今天都有人表示曾经见过他。炼金术与炼金术士的作者肖恩·马丁表示，布尔卡内利被认为是20世纪唯一得到闲着之石的术士。这样一个神秘人，基本上被记载的资料极为有限，最早就是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大教堂之谜》，还有1929年的《哲学家的住所》，都是在学生的帮助之下完成出版，后世也是从这两本书认识这号人物。但让人不解的是，布尔卡内利在交代完学生出版后就消失了。尽管那时候神秘炼金术是很狂热的风气，但当时已经80多岁的他仍然消失得无踪无影。书中揭示炼金术的秘密被隐藏在我们周围如大教堂的浮雕之中，比方像是巴黎圣母院等建筑中，因此狂热信奉者不断涌入这些建筑，希望能够一窥并解开炼金术的秘密。炼金术士认为矿物其实是活物，能够通过转化提升，就像人追求的进化一般。布尔卡内利曾经对凯塞利特表示，至关重要并非是金属蜕变，而是炼金术士本身的蜕变，意思就是指炼金术士追求自身的升华，能够超脱一般人面临的限制死亡，而能治愈死亡的就是长生不老药，也就是闲着之石。他还表示炼金术的秘密在于有一种方法能够操控物质跟能量，可以产生出一种场域。他所说的场域也就是现在科学家口中的立场，这个场域对术士施加作用，在面对宇宙时拥有特权，可以接受到平常时间跟空间、物质跟能量隐藏的真相。这个说法很像许多东方宗教追求的炼功法，目标是超凡入圣，也就是说炼金术士追求的是自身升华，闲着之石不过是副产品。凯塞利特曾表示他的老师已经不在，但并非是指死亡，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他在书中写下，在神圣火焰的影响下，名字、家庭、故土等所有的幻想都将归于尘土，化为凤凰涅槃重生，崭新的人格从灰烬中重生。而在30多年后，凯塞利特收到消失的恩师布尔卡内利的信件，从笔记来看的确是本人无误，要求他前往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见面，但是到了当地却被引领到比利牛斯山脉中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地点，最终来到一个海拔很高的城堡。进入之后，在宽广草坪上有着儿童玩耍，问题是不管大人小孩的穿着都像是16世纪的服装，这让他感觉到很奇怪。之后他才知道这是炼金术士的秘密基地。不久之后，他见到恩师布尔卡内利，但应该是110多岁的老师，这时候的外表就跟50多岁的自己差不多，甚至在那之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年轻。某一天的早晨，他起床之后在庭园散步，看见三位穿着裙装的女性走来，其中一位女子转身向他问安，一看之下竟然是恩师布尔卡内利，也就是说他进化为雌雄同体。其实在赫尔墨斯的炼金术指出了神圣雌雄同体是一种超越的完美，是在长生不老药闲着之石之上更高的阶段，那就是说布尔卡内利已经达到炼金术的最完美阶段了吗？而布尔卡内利更对学生表示，我的儿子，总有一天你将无法从事炼金术的工作，那时候你有必要沿着南部边境寻找稀有而且幸运的土地。正如他所说，凯塞利特不久之后就放弃了炼金术的工作。更奇怪的是，他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就像是梦境一般飘渺，回忆的难度越来越高。他的朋友甚至推测这对师徒是在另一个维度见面的，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布尔卡内利。时间到了1937年6月的一个深夜，法国巴黎一个物理实验室中，安德烈·赫尔布朗纳博士的助手雅克伯杰持续工作。赫尔布朗纳博士是核物理的先驱，雅克伯杰也是未来可期。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敲了敲实验室的门，接下来跟伯杰谈到许多关于核聚变武器方面的话题。日后伯杰表示那个人就是布尔卡内利。 他对伯杰说，你将成功，就像今天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请允许我警告你，务必要非常小心。你跟同代人从事的工作极其危险，更会影响到你跟整体人类。放射线可以在短时间内毒害我们的星球，几个基础的颗粒就能制造毁灭城市的炸弹。我告诉你的都是事实。炼金术士很久之前都知道，古代的文明熟悉原子能，导致于文明遭到彻底的毁灭。伯杰的一生都相信这个陌生人实际上就是富尔卡内利，在许多出版物中重复出现故事，已经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多年之后，伯杰了解到，原子队可以描述为集存物质的集合排列，确实不需要电力，也不需要真空来释放核子力量。伯杰于是得出结论，这一个陌生人一定比官方科学领先几十年。似乎富尔卡内利的身份难以厘清。其实在1930年代，一名受到富尔卡内利书籍启发的神秘学的学生罗伯特安贝兰对他的身份进行调查，首先去找富尔卡内利书籍的最早出版商，让人透露于1926年一位陌生人前来拜访，没有透露姓名，却跟他讨论哥德式建筑中编码密封符号。几周之后，凯塞利特就带着大教堂知名的手稿出现了，出版商认出手稿中充满几周之前访客同样的想法跟短语。其后凯塞利特带着插画家朱利安尚帕涅回来，出版商于是认出这就是上次来访的神秘者。这位尚帕涅生于1877年1月23日，从小对艺术感兴趣，据说他从16岁开始从事炼金术的工作，在西元1916年遇到当时17岁的坎塞利特，并收他为学生。根据安贝兰的说法，尚帕涅成为朋友外交官斐迪南德雷塞布儿子的老师，后者在布尔日建立的实验室。尚帕涅曾经吹嘘在6个月之内就能制造出黄金，实际上只成功减掉大约60克的金属。1922年时，他遇到了国民议会的议员朱尔斯波歇，并被说服收他跟加斯顿为学生。后来波歇向安布兰提供大部分的信息。原来从1925年开始，尚帕涅与凯塞利特住在巴黎同一地址6楼的阁楼房间。尚帕涅建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富尔卡内利的两部作品都献给这个社团，但这个群体仅限于尚帕涅、凯塞利特、加斯顿、布歇跟其他几个人。通过这个小组第一次提到富尔卡内利。其实多年来，尚帕涅都以书面跟当面告诉许多人他就是富尔卡内利，甚至在布歇拥有的大教堂之谜副本上签名，显然也在富尔卡内利的书中留下线索。安贝兰察觉到在原本最后一页上有一个盾牌，上面有格言发音近似于朱利安尚帕涅。当安贝兰拜访尚帕涅跟凯塞利特的旧住址时，找到前门房拉比尔，他告知在那段时间之内只有接待过三个人，凯塞利特、加斯顿跟布歇。不过凯塞利特坚决否认并驳斥富尔卡内利就是尚帕涅的证据，原因其实很有趣，尚帕涅肯定已经死了，因此不可能是富尔卡内利。事实上，尚帕涅在1932年死于苦艾酒，后来传出有第三本富尔卡内利的书，但再也没有印刷过。布歇于1957年去世，伯杰于1978年去世。虽然凯塞利特一生追求炼金术，但最终承认失败，并在1980年代中期去世，结束了炼金术奇异历史中奇异的篇章。如果富尔卡内利真的不是尚帕涅，而且还活着，就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很难理解有能力拯救所有老朋友跟同事时，怎么会让他们死去呢？后来的人更相信凯塞利特忠实信守诺言，隐瞒富尔卡内利的真实身份。如果你喜欢千金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